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李冬梅。首先是内容提要。四国集团峰会期间，中俄挑衅，日本称不可接受。俄罗斯加强东乌克兰的攻势，卢甘斯克省长说俄军正采取焦土政策。李克强推33条刺激措施，投资者不理会。90岁陶悠悠再次落选中国院士评选，引巨大争议。刘德华奥迪广告被爆抄袭，涉事导演的宝马广告亦都因抄袭下架。612基金遭票控无注册，陈日君等6人不认罪。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4号上午，在拜登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的时候，中俄战略核轰炸机飞越日本海，日本政府谴责此举不可接受。日本和美国官员表示，当美国总统和日本、澳洲和印度三国首脑会面的时候，这些具有核能力的轰炸机礼拜二开始在日本海上空联合飞行。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了这一次俄中两军的联合演习，指出俄罗斯图95和中国的轰6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上空举行了历时13个小时的联合巡航。中国官媒央视亦都报道说，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海域上空组织实施了例行性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讲法，日本空自和韩国空军的战机都曾经紧急升空，对中俄轰炸机实施伴飞、监视和警戒。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礼拜二中俄战机接近日本领空之后，日本战机紧急起飞，实施警告和驱离任务。岸信夫在在线播出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东京通过外交渠道向中俄表达了严重关切。他说，我们认为在四方峰会期间采取这一行动比过去更具挑衅性。他补充说，这个是自去年11月以来的第四次这一类事件。岸信夫说，两架中共军机从东海飞越日本海，然后和两架俄罗斯军机一起向东海飞行。后来另外两架中共军机替换先前的两架，然后和俄罗斯军机一起飞往太平洋。另外，南韩军方表示，在至少四架中共军机和四架俄罗斯军机礼拜二进入它的防空区之后，南韩军方紧急派遣战斗机驱离。目前还不清楚这两起事件是否相关，或者是否涉及任何相同的军机。星期二的中俄空军联合巡航不单止是在四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而且亦都是韩国新总统尹锡悦5月10日宣誓就职之后的第一次。拜登在前往日本前曾经访问过韩国，并同尹锡悦举行了峰会。双方除了抨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外，还承诺采取措施应对中国在东北亚的影响力。由于乌克兰得到西方的财政和军事支持，俄罗斯放弃了夺取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计划，将它的主攻目标放在了东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加强了在这个工业中心地带的攻势。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省长海代表示，俄军正采取焦土政策，正在故意摧毁这个省主要城市西维尔顿涅茨克。海代说，俄军在西维尔顿涅茨克市周围集结部队，每日24个小时不分昼夜地炮轰这座城市。目前俄军已经占领了卢甘斯克的几个城镇，并且从哈尔科夫向西北部，从马里乌波尔向南部和俄罗斯境内调入军队。目前乌克兰军队正在西维尔顿涅茨克周围收足攻势，来防备俄罗斯越来越猛烈的进攻。乌克兰军方表示， 俄军五月二十三号对西维尔顿涅茨克郊外的一个村庄亚历山大德里夫卡的袭击没有成功。顿巴斯地区的另一个省顿涅茨克，他的省长基里连科表示，在俄军二十三号的袭击当中，当地有三位平民丧生。他说俄罗斯人正在摧毁他们的城市，企图占领这些城市。在顿巴斯地区，战前有160万人口，现在剩下32万人。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23号表示，卢甘斯克省当局报告说，通往西维尔顿涅茨克行政中心的一座桥被毁，要到达被部分包围的城市，目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22号发表全国讲话，他说俄罗斯人现在已经将他们的力量集中在顿巴斯地区的城市，并企图摧毁当地所有的生命。他说在东部每日都有50至100名乌克兰战士阵亡。乌克兰议会22号投票决定第三次延长戒严令，并动员武装部队直至8月23号。一些逃离东乌克兰的人向美联社分享了他们的痛苦经历。东乌克兰居民赖巴科女士说，我们已经三个月没看到太阳了，我们几乎失明，因为在黑暗中生活了三个月。她说她先是和家人一起躲在地下室，然后又躲在一间学校的防空洞里面。之后她和家人逃离了自己居住的村庄。赖巴斯的女婿卡利亚品说，世界应该看到这一切，村庄被炮轰，房子被毁坏，真是很恐怖。联合国表示，自俄乌战争2月24号爆发以来，全球流离失所的人数创下历史纪录，已经有1亿人被迫离开家园。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陶悠悠的名字又没有出现在新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增选名单上面。陶悠悠曾经多次参选中科院的院士，但都没有当选。陶悠悠屡次落选，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除了诺贝尔奖，陶悠悠还获得了共和国勋章和国家最高科技奖，但院士的名号就一直都拿不到。原因是什么？评选委员会给出了他落选的理由：一、没有留洋背景；二、没有博士学位；三、没有足够的论文。陶悠悠何许人也？陶悠悠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陶悠悠在1972年成功地提取到一种分子式为 C15H2205 的模式结晶体，将它命名为青蒿素。2011年9月，陶悠悠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来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获得了拉斯克奖和 GSK 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2015年10月，陶悠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原因亦都因为他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地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这个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亦都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2016年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5月他入选福布斯中国科技50女性榜单。今年2月10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为他在寄生虫疾病方面的研究成果，授予他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值得注意的还有英国广播公司 BBC 发起的20世纪最伟大人物评选中，陶悠悠是同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数学家艾伦·图灵并列的巨人。他入选的理由是，如果用拯救几多人的生命来衡量一个人伟大的程度，那陶悠悠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但是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的头衔，屠呦呦又一度被称为三无科学家。今次还多了一个罪名，没有足够的论文。屠呦呦的论文数量极其稀少，这个跟她长期埋头做理论研究和试验有关，可能要成万次的实验才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结论。爱因斯坦在1905年才发表了5篇论文，而这5篇论文是划时代的，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所以1905年亦都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如果从论文发表的数量来看，屠呦呦和爱因斯坦都是失败的。5月24日，中国股市延续下跌的趋势，李克强前一日推出的系列刺激措施对投资者无吸引力。经济学人报道认为，中共的清零政策加上地缘政治的因素，投资者正在改变对中国市场的看法，开始抛售中国股票和债券。有经济学家表示，在试图实现增长的同时追求清零，中共政府正在打一场必败之战，而资本外流是今年的一个重大风险。5月23日，李克强召开国常会，承认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很多市场主体十分困难。他推出了一项包括1400亿元额外退税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在内的33条措施。而央行官网的消息显示，5月23日，央行、银保监会召集包括国家开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信银行在内的24家主要金融机构开会分析信贷形势。彭博社5月24日报道，市场对于中共当局推出的刺激措施能否给经济提供实质性的推力，仍然持怀疑态度。由于中共清零政策下的封控措施对商业活动造成了重大干扰，交易员最终选择抛售股票。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高级市场策略师 Low Chi 表示，供应链中断和公众信心丧失，这个都是中共政府几乎无法控制的领域。减税和放松货币政策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CMC Markets 新加坡分析师 Kelvin Wong 认为，积极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因为中共当局的政策指导或多或少已经被市场完全消化，而且最新的一系列减税措施缺乏细节，模棱两可。沪深300指数未能突破4100点，在过去两周的短期反弹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获利回吐。5月21日是中国24节气的小满，当日一汽奥迪发布一则宣传片，刘德华在片中解释小满节气的由来。在刘德华的名人效应之下，短片一上线就获得500万的点击率，但很快就有网友表示这个广告涉嫌抄袭并出示证据。奥迪将这套广告片下架并道歉，事件仍然在度发酵。23日，涉事导演彭阳君所拍摄的另一则宝马广告片亦都被指涉嫌抄袭而下架。5月21日，奥迪发布广告宣传片，刘德华在片中解释小满的由来，展示各地小满的风景，讲述不自满知不足的人生哲理。抖音用户北大满哥跟着发布影片说，一汽奥迪发布广告人生小满之后，很多网友留言指责他抄袭。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北大满哥发布对比影片，逐句对比向大众展示，他标出他发布诗句和文案的时间分别是2018年中秋、2020年5月和2021年。在对比影片中，刘德华叙述的大部分广告词和北大满哥曾经发布过的内容一模一样。比如今日是24节气的小满，但是有一样事情几奇怪，有小暑一定有大暑，有小寒一定有大寒，但是小满一定没有大满，因为大满不符合我们古人的智慧。 小满的这一日，麦穗开始逐渐饱满，但是还未完全饱满。满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我们一直在这追求完美的路上，但并不要求一定要十全十美。北大满哥还说，刘德华读出的诗，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如欢，何须多虑仍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亦都是他自己在2018年写的。在这首诗里面，他还借用了曾国藩先生的一句名言。北大满哥还说，我相信德高望重的刘先生一定不会来我的短视频一字一句地抄我的文案，然后再去发一个商业广告，所以最好是谁个抄的就出来跟我解释一下。5月22日，奥迪回应小满广告涉嫌抄袭之事，说就该事件中因监管不力、审核不严，被刘德华先生、北大满哥和相关方造成的困扰，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奥迪在声明中说，这个视频是由创意代理公司 M&C Saatchi 提报并执行，本住不回避问题的原则，已经责成其尽快就所涉文案侵权情况进行处理，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同时在事实正式澄清之前，奥迪各官方渠道将全面下架这个短片。5月22日下午，刘德华在官方后援会发文回应说，对原创我是百分百的尊重，今次事件对于广告团队在创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满哥造成的困扰，我个人深感遗憾，奥迪和广告公司现在正认真处理中。随着奥迪广告片一事持续发酵，彭阳君导演所拍摄的其他广告片亦都被质疑涉嫌抄袭，相关品牌涉嫌宝马等。已经停运的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包括陈日君书记等五名信托人及秘书，被指涉嫌没有遵循社团条例要求为基金注册，遭票控。案件星期二24日提堂，六人不认罪，案件押后至9月19日审讯。礼拜二早上，已经90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大律师吴凯仪、前领大副教授许宝强同埋歌手何韵诗一齐抵达西九龙裁判法院。不少中外记者到场，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欧盟、德国、瑞典、澳洲等驻港领事到场旁听。前嚟声援的港人不停地高喊撑住加油。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罗德全处理，控方由处理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伍淑娟代表，全部被告皆由资深大律师彭耀雄代表。控罪指六名被告涉嫌在2019年7月16日至2021年10月31日作为612人道支援基金干事，没有在指定时间内遵循社团条例申请注册或者豁免注册社团，六人均不认罪，案件押后至9月19日审讯，预计需要5日时间。辩方资深大律师彭耀雄指出，辩方至今收到本案传票和案情撮要，其中控方证人列表本来只有9位，不知为何现在变成17位。他质疑涉嫌传票的最高刑罚为罚款10,000元，控方就拿出这么多的资源是在浪费法庭时间，有点过分。彭耀雄强调，本案不会有太多事实争议，但将会提出法律争议。而本案的症结是基金是否是一个社团。吴凯仪在庭外向记者表示，不觉得这个控罪是对的，将会提出612根本不是一个社团。五名信托人两个礼拜之前遭到警方国安处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除了正在服刑的何秀兰，其余4人被扣查后获准保释。 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在2019年6月15日成立，专门为反送中运动中受伤、被捕或者有关人士提供人道支援的基金，包括医疗、心理、精神、法律或者其他有关援助。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2021年8月612基金被多间党媒批评，指基金未有社团注册，与外国势力勾连。同月18日，由于负责托管612基金的真普选联盟有限公司将结束运作，612基金宣布已经制定方案，将有序停止运作，即日起停收新的个案。各位听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